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37，马上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今天正式宣布，将亲自率团出席下个月初在上海举行的国共论坛。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是否将和朱立伦来会面，备受关注。在另一方面，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持两岸的现状。蔡英文还说，两岸关系不应该被视为国共关系。北京当局如果能够突破国共的框架，两岸关系必能峰回路转，风平浪静。那么针对蔡英文的相关谈话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欢迎台海两岸采取降低紧张、改善关系的措施，也鼓励两岸当局持续建设性的对话。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则说，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是维护两岸和平发展的一个关键，而核心还是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池老师，这个现在这个朱立伦宣布要亲自带团到上海去出席国共论坛了，大家都很关注这个究竟习朱会是不是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了。我们看到这个朱立伦虽然是宣布不选择2016，但是他最近动作频频，访问新加坡、访问香港，现在又来一个上海国共论坛的这个可能的习朱会。你怎么看这个习朱会这时候抛出的时机跟大选有没有关系呢？李华池老师。
是，那么在很快的时间，5月2号、5月3号就要举办这个国共论坛。那么目前呢，媒体纷纷的抛出许多的讯息，那么甚至于讲到啊，习朱会的未来很有可能形成。我个人倒认为啊，朱立伦未来如果有可能参选的话，那么他在很快的时间就必须要进入参选的这样的一个啊繁忙的这个时程。同时，假定2016他有机会当选的话，那么这两个时间点来讲的话，如果都有可能发生，那么他未来应该是比较没有机会到大陆去跟这个习近平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谈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因此呢，我认为假定这一次的这个国共论坛有做这样一个习朱会的这个安排的话，看起来假定有，那么时间也成熟，双方也有意愿，人民也同意的话，我想这个时候倒不失为一个好的时间点。但是呢，最重要就是谈什么。谈什么问题，对台湾有没有帮助，对两岸关系未来的进展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这个前瞻的这个方向，这才是呢习朱会要不要参与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地方。
好的，感谢李华池老师。看完了这个国民党这个部分呢，我们继续请教的是有关于这个民进党的部分。知道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礼拜四在主持这个中国事务委员会的时候有一些新的说法。那之前这个美国已经退休的这 AIT 的高官曾经对他有一些评论，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回顾一下这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执行理事施兰奇日前在华盛顿出席研讨会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评论蔡英文过去的两岸论述的？来听这段访问。
I don't think she did answer our questions.
Okay. 我不认为他答复了我们的问题，他只注重过程，并没有把焦点放在特定的结论上。美国政府要听的是他对处理两岸议题的详细计划是什么。坦白地说，他在那些领域的答复令人非常的失望。
好的，听完了这个施兰奇的说法，回到华盛顿现场，黄教授啊，大家很有一些人说这个蔡英文两岸论述还是很空洞、很模糊。刚刚施兰奇也说，我要听的是具体，你究竟对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做法？要听的是这个具体的东西。那现在这个蔡英文最新的说法说维持两岸现状，你觉得美方能够接受像这样子算是具体了吗？还是空心菜呢？你说？
如果要简单的答的话，那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空洞的位置。
嗯哼，
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喜欢听这个不改变现状，这也是美国的政策。美国一再希望海峡两岸都不要片面改变现状，这是合乎美国利益的。那么蔡主席抓到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面来做引申。但是关键在哪里？关键是对于所谓的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对于两岸一家亲，对于九二共识，对于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这几个点都没有办法用这个维持现状或不挑战现状来完全交代清楚。也就是说，你只有说我不要做什么，或者是说我不会对现状有所改变，但是要如何不让现状改变？那后续的两岸关系如何处理不会改变现状，这一点目前还没有说。 不过蔡主席也有讲，他说啊，这个外界会仔细的看，那民进党希望一步一步的来，这些啊都是很理想性、哲学性的发言。那么如果拿这些发言去面对新闻媒体，而且准许大家这个无限制提问的话，我想就会遭遇到一些挑战。那么那天是因为他对内部会议的一个发言，所以大家不会啊把他这个当做一个记者会来处理。但如果蔡主席，我们仔细看他讲的话，如果是让记者开放大家自由发问的话，我想可能马上就会有所谓底牌的问题。那么这也是他极力避免，在现阶段他不愿意，因为民进党非常清楚，蔡主席也非常清楚，今天他打败国民党不需要靠两岸政策就可以打败国民党，所以你去开辟那个两岸战场对于选举来讲并非有利。那么朱立伦主席也非常清楚，就是说如果不把民进党拉到两岸战场来的话，那么就比较难打这个选战，所以选举因素也在里面。
没错，好的，感谢黄教授。那请教李华洲老师，我们怎么看北京啊对这个蔡英文最新说法的这个回应？当然，这个马晓光还是提出了搬出了这个九二共识，所以习近平还是把那个底线画在九二共识，这种维持两岸现状的说法，北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呢？您的分析？
是，那么蔡英文最近在中国事务的这个委员会里面提出这个维持啊两岸现状的这样一个说法，当然这个说法刚才这个黄介正黄老师，那么他的这个说法我是非常同意的。蔡英文当然有他可以说，也有许多不可说的这一些部分。那么同时以现在从去年的这个十一月底的这一个那么九合一的选举看起来的话，那么在台湾的这个选举的过程，从这一两年来看的话，未来的2016年的这个大选呢，会不会两岸关系是一个重点？那恐怕还有值得进一步思考的空间。过去在2012年的这个选举初期的时候，大家认为两岸关系没那么重要，但是到了后来啊，蔡英文去访美之后，那么美国抛出从在英国的《金融时报》抛出对蔡英文比较不利的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论述的这一个关键点出现之后，那么到了2012年这个选举失败之后呢，那么台湾各界都认为蔡英文啊最后一里路就是败在这个两岸关系上。那么对照这几年来看的话，会不会未来两岸关系这张牌会不会是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一个很重要的一张牌？目前看起来的话，确实是还有值得思考的空间。不过呢，毕竟未来不管是谁啊能够当选执政之后，两岸关系仍然是台湾跟大陆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必须要经过啊一个不管是快乐也好痛苦也好，都是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阵痛，我想任何一个人当选都无法逃脱。
好的，感谢李华洲老师。继续请教这个黄介正教授，如果说这个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这个底对决的底牌还是两岸关系的话，我们看到这朱立伦现在要去北京啊，当然去上海召开这个国共论坛，有可能跟习近平来会面了，这个感觉上是不是要去面试？那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马上也要来华盛顿哦，可能预计是今年对，但是目前行程还没定，之前秘书长来这边就谈这件事情啊。如果这个蔡英文真的来到华府的话，也会被认为说是美方对于这个民进党候选人的一场面试，能不能通过大家都爱看。那是不是感觉上好像是台湾总统大选变成是美中两边在共管？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
台湾的选举啊，要分几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是可以投票的人才有发言权嘛，你不能投票的人，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决定谁会当选，这是一个层次。可是台湾呢，目前的处境，它后面还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处理跟大国的关系嘛。因为你的选举会影响到两岸关系，北京当然有发言权。如果会影响到两岸关系或台海和平，美国也有发言权。所以变成说，你今天台湾人民说你没有选票，你凭什么指导我或者是管理我或者是告诉我应该怎么做？那但是问题是，是投票只有2300万住在台湾的人的合法公民年龄足够才可以投票，没有错啊。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你投完票有了后果。就投票以前你要去想后果，所以目前民进党在处理的，它可以是处理内部的问题，那么逐渐的在未来几个月，朱立伦和蔡英文都要去处理这个两岸的问题。朱立伦如果自己选，他必须要把两岸关系要在 九二共识以外有没有新的论述和议题，或是比现在的政策更好的，他要自己讲。如果自己不选，其他代表国民党候选人会很怕他讲了跟自己不一样的话，所以对朱立伦会有一个制约作用。那这怎么协调，这是国民党内部的问题。蔡英文我相信他在民进党中这个内部啊，中国事务部开会的讲的东西啊，那只是起手式，他到美国来要讲什么东西目前还没有对外说明。所以我觉得他是一步一步啊，切洋葱的方式慢慢来表达。
当他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他的底牌是什么了。好的，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再请教先请教李华球老师，就是刚刚这个黄建胜教授也提过，就是如果我们要问蔡英文，他真的开一个记者会，我问他说，那蔡主席你对于维持现状的这个详细定义是什么，那他可能会有另外一套说法。那我们注意到说这个陆委会他就说这个维持现状就是不统不独不武，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刚刚东尼也提到过了，国台办对于现状的认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也是坚持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大家都就是国台办或者是陆委会都把政治现状就是现状讲得很清楚，但是陆委会并没蔡英文并没有。印象很深刻，就是蔡英文那时候2001年他在当陆委会主委的时候，陈水扁前总统他只讲一个 agree to disagree， 第一次讲听到陈水扁总统讲英文，马上第二天陆委会就出来阻止他，然后就澄清。所以他只是说这个陈水扁总统那时候只是说同意两岸有分歧，这个蔡英文都没有办法接受。那您觉得这样就是他现在说的这样的一个维持现状，是不是的确缺乏实质的内涵？可是我没有看到葛莱仪，就是这个智库的一个很具分量的中国研究专家，他说其实美国蛮乐见蔡英文说这个维持现状。您怎么看到这种不同的评估呢？
是，那么蔡英文这一次在民进党内部的中国事务委员会里面提到维持现状这个问题，我想这分两个层面来看。所谓维持现状，在台湾来讲，事实上官方的说法跟民间的看法可能不大一样。官方的说法就正如刚刚博弈所讲的，不统不独不武，那么九二共识。可是呢，在民间来讲，也许民间的维持现状就是维持台湾现在安居乐业这样的生活，那么稳定的两岸关系，大陆不来侵犯我们，我们也不去挑衅大陆。这个民间的这个说法，我认为其实才是值得两岸关系呢，更两岸的执政者呢，更进一步要来观察的，到底台湾民众对于维持现状这样一个定义是什么？甚至于蔡英文所讲的维持现状的这个定义是什么？他当然讲是维持台海的和平，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跟稳定，所谓他的维持现状是这样子来讲。可是呢，葛莱仪这个说法，我想这是葛莱仪个人的说法，美国官方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对蔡英文这样一个说法有进一步的表态。我想未来如果蔡英文有到美国去访问的话，他有更进一步的这一个更清晰的两岸论述的话，我相信美国政府可能会做一定程度的表态。那么至于大陆会不会有一定程度的表态，那当然要视蔡英文在美国访问的时候，他对两岸关系的论述到什么样的程度，会有更进一步的进展。我想未来蔡英文访美时间的这一个两岸的表述，是观察两岸关系未来有没有可能更进一步和平后更一步激化，是很关键的一个观察点。
好的，谢谢李华球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黄介正教授，就是刚刚我们请教这个李老师的这个关于葛莱仪他的对这个说法，就是美国应该欣然乐见蔡英文所谓的这个维持现状的说法，您同意葛莱仪这样的一个评估吗？因为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蔡英文很可能是要一段一段的来处理，但是葛莱仪好像就蛮这个已经押宝式的说美国应该就是蛮满意的了，您同意葛莱仪这样的评估吗？
我觉得这个葛莱仪是我的老同事啊，帮你讲这个话，我觉得是鼓励性质超过这个政策宣告。那么我们也晓得啊，这个两岸的论述它本身就有很大的一个宽广的光谱，所以我们从过去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到后来变成九二共识各自表述，现在又来一个维持现状各自表述，但就是说每个人可以讲现状到底是什么。 那真正的问题，我相信刚刚华球兄也提到了，那我们要问的是，服务贸易协定一直不给他通过，算不算维持现状？ FTA 的后续谈判还要不要谈，算不算维持现状？海峡两岸关系要不要继续？那么亚投行台湾不参加，算不算维持现状？这有太多检证的标准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用非常哲学性或者政治性的语言，让民众感觉好像很放心、很安全。实际在操作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角度可以去抓，可以去拿捏。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要继续看这些事情的发展，但是要非常严格的去思考他们可能未来所提出来的相关政策论述。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马上来接听电话，吉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吉林的李先生可以听得到吗？好的，我们再试试看台湾这一条线啊，台中的姚先生您好。
喂。
请说，李先生。
喂。我非常赞成那个黄教授的说法。
嗯哼。
投了每一票之前要想到后果。你台湾以前选出一个祸国殃民的陈水扁，现在又选出一个无能又低下智能的马英九啊，又缺少一个为台湾人民福祉着想的高瞻远瞩的领导人呐、啊！台湾人民可要慎重啊！
好的，谢谢吉林的李先生来电，台中的姚先生，下一位姚先生您好。
谢谢大家。我简单的说三点。第一点呢、啊，就是啊，这个民进党他的这个台独党纲；第二点呢、啊，是民进党的、啊、他的这个两岸的关系啊，他说是国共关系，这其实是错误的。
嗯、
啊，第三点呢、啊，是这个蔡英文他本身啊，就是借这个国民党所说的这一个话啊，断章取义说维持现状。其实他们的意思是说，像那个柯文哲所说的一五共识，然后又是现在目前的这个停止的状态的这个维持现状，有很多的一个错误观点都在这个里头。谢谢。
感谢台中姚先生，宁夏的高先生您好，抓紧时间，高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为维持现状就是变相的渐进式的搞分离主义，现在全世界都有这个分离主义的倾向。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啊，对国家的认同感太低了，这都是那些政客、无耻政客，把人家年轻人都给毒害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所谓的维持现状，其实是助长了台独的那种嚣张实力。谢谢主持人。
感谢宁夏的高先生。综合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我先请教黄教授。当然，现在民进党内部也出现一些说法，包括了如果执政的话，可以放弃法理台独。刚才对姚先生提到这个台独党纲，如果这样子说话，这样子论述的话，能不能避掉台独这一块，让这个两岸不至于出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一个情况呢？简单一
民进党内部对于台独党纲，就是他党章中间的那一条啊，神主牌或者是这个未来想要追求的理想的这个东西，处不处理？是民进党执政跟大陆的关系处理的两岸关系的关键点。那么民进党内部有提过冻毒，也就是说暂时冻结那个条款，
但是被冻毒
啊，也有删除。
所
以目前处理它有一个很宽广的光谱。刚刚提到那几个论点只是中间的一个，民进党的另外一边还有绝对不改变台独的那种死硬派也在里面。所以蔡英文他现在要处理的是要他要票很多才会当选，那所以光绿营的票里面就分散有那么多观点，他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他必须把他的政策落在这个光谱中间的哪一点要说清楚讲明白。可是说清楚讲明白的风险就是有可能他自己内部有人不同意他的看法，所以现在这个蔡英文蔡主席面对的困难是蛮大，在两岸这一块
这个落点不但北京华盛顿要接手，要拿到最多的票，这的确是蛮困难的。也请教最后的李华秋老师一分钟跟我们谈一谈，究竟两岸关系接下来是有可能出现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还是像民进党蔡英文所说的有可能会峰回路转，又回到波平浪静的情况，是不是还是取决于蔡英文他这个落点在哪里呢？李华秋老师，
是。那么蔡英文的两岸论述从过去到现在来讲呢，在台湾很多人说叫空心菜，我想他也有一定的困难度。不过呢，我还是认为既然要参选这个总统，那必须要把两岸这个论述讲得更清楚，更有牛肉，能够让民众呢更有了解到真正他的这个两岸的这个政策的意图到底在哪里。那么也因为这样子讲得更清楚，那么美国才好判断，中国大陆也很清楚到底民进党未来如果有机会执政，那么两岸关系的走向会是怎么样。我想这个是一个呢必须要在清晰明确之后才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对策的出现，也不会让两岸关系呢因为了误判产生误会，造成许多的这一个不好的政策的出现，造成两岸关系的危害。我想蔡主席这方面呢必须要有一个更进步的一个思考的空间。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恐怕只能节目进行到这边了。非常感谢两位来宾这个精辟的这个为大家所讨论的这个话题。那么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那么同时更要感谢的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晚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在台北的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还有博弈。当然，我们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和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参加我们今天海峡论坛，感谢您。好的，当然我们更要感谢的是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了。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是二战结束70周年，世界各国纷纷举办了纪念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将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红场大阅兵，两岸各自也有一连串的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海峡论坛单聚焦相关的话题，制作专题系列报道，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你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